所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其实上课前这段时间跟上课这两个小时是一样重要，可能还更重要一点，因为如果没有前行的圆满，我们真正这两个小时的上课可能效益也会打折扣。不管你们从何处来，怎么来，花多少时间来到这儿，我想总是由你最初的意乐，对不对？一直到你发诸于家行，以及你必须要等无间相续，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退转的想法，纵使有你也都把它降服掉，对不对？直到走进这个门里来，我总会希望先到把冷气弄好，把一切的设施都安顿在这儿，让你们来就坐在习惯的位置上。然后呢，有人就会先去把脸梳洗一下，把外面的整个尘劳啊先搁置在我们的厕所啊、洗手间啊等等这些安置。然后呢，倒杯净水，如果你们还懂的话，就做一个三皈依啊，做个回向啊，然后就在座位上下来，笔记打开，看着白板上我每次就写下来的一些文摘，当然都出自于课本的内容，可是我看各位都喜欢干抄白板上的东西，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把课本打开，因为我的东西都会出在课本里面，看你们能不能够随着我白板上的东西也都能够大概科分一下、科解一下课本上的段落啊。当然有些时候你们没有我熟，可能找得到可能找不到，不过没关系，心的慢慢的因为这样子的抄录啊安顿下来，然后开始因为有一点节前有一点身后，就把你们的思绪啊接轨在我们今天这个法堂上面，准备来一起共修待会两个小时的内容。所以其实心都在这样子的相续法流当中啊，它本身就有让跟它相违性的烦恼不生的效果。所以如果你能够安住这个法流，其实就能够降服非所缘的烦恼。纵使烦恼会生，因为你安住法流的势力只要稍稍的强过，或者你对他的意乐强过对烦恼的那种厌离，自然而然他就有对治力，对不对？就有清净所缘转依成智的功能，这些功德越来越转强盛，你的心就越安定，因为他不是叫你另外去做什么事儿，对不对？只是慢慢去体会到当下每一件所缘当中所显示的道理性，那道理就是要你去掉所执，而不是增加什么。所以当你知道渐渐去掉一些你今天当下心的一些牵绊啊、系缚啊、挂碍啊，它的目标也只是叫你远离当下一切的颠倒梦想而已，也不是叫你从这里离要去哪里绝，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就让你心平等啊，身心安定，那么你就可以慢慢体会到当然伴随着身心效应啊，受想会带出来的毛孔舒张，远离贫处啊，见人会未言先笑啊，然后会先做无条件的问讯啊，别人理不理你其实心里面也不做分别，慢慢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行住坐卧的威仪，你的回应其实慢慢的会让你自己脑袋瓜清楚，心里明白，受想安定，对于烦恼的吸附性慢慢慢慢的容易解构，慢慢解构，解构多了呢，你就会发现哎呀，烦恼它的体到底是什么，它体是无明啊，无明也没有一个自信可得。我们待会如果谈到四重缘起观啊，慧济法师在那里讲的真好。我们每次都，我以前都是学两种缘起观，最多是学三种 到读《心经优赞》，我才知道缘起观可以讲成四种啊。我觉得这种说明的方法，不是说一定要怎么讲才对，了义就好。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好，尤其我很喜欢它的第四种清净逆观这个部分。在那里我觉得有很多不同新的体会啊。等一下我会报告我的心得。好，还是分享一下。这个礼拜已经连续，今天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第四天了。在四天前跟三位学长在 Skype 上聊天，然后就决定了，把这些对话能够找到一个平台把它留下来，所以就在第一次自己建立自己的部落格。如果你们也会上网的话，可以用 Google 查一下。四个字，我把部落格的名称称为叫做学习游侠。学习就是一般的学习啊，不是游泳的，不是游泳的游，是游戏的游啊，侠客的侠。因为我脑中还是有小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幻觉啊，在里面我打算有十种文章的分类，目前只是一直在经营第一种啊。我目前版本当中计划当中的是先写十篇有关缘起的短文啊，那慢慢的会添加另外十种，而这十种大概也会相对于明天文所成帝要讲到的十种摄圣教义啊，这个以后再慢慢看。当然不会把它讲得像论本文那么的难啊，多半也都是因为我今天开始决定要尝试一些过去没做过，乃至于可能目前还是很反对的东西。可是既然我觉得这个是蛮多数人会去用的一个平台跟管道，我觉得能够善用其心嘛，啊，它也不是不能善用啊，应该会有它的好处。何况我身为版主，毕竟还是会有一些增改、删除、回应、回复的一个权限，乃至于慢慢的，我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变成有心人愿意分享的一些学长在这边能够分享自己心得的一个平台，可以变成一个共同经营的地方，把大家对于生活常观方便止观的一些心得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无缘的流通啊，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流通。这是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经营的啊。我是觉得与其去对抗蛮多数人在用的东西，其实我都觉得已经泼上去的四篇文章都还是太难啊，怎么样把它慢慢的写得比较平实一点，这是会好的。当然也看自己目前所读的东西为定。那回到课本上来，上礼拜我们谈到了《心经优赞注解书》的84页倒数第三行的金曰：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是一个前面的这个色体啊，就是五蕴体跟五蕴意来显出空理啊。在空理上分成空的体跟空的意，空的体是我们的自心，空的意是我们的心相。就了解我们的心的实相其实是自心空的，心的心相，心所造的心相也是自相空的。这个此一念心的性相皆空这件事儿，前面呢在道理面上呢已经假借五蕴里面的色蕴呢已经先讲明白了。那么如果你借由五蕴当中的色蕴能够明白空性在自体性跟自体所建立的相上，一切的所依所缘的辗转因缘的事上都显现自心空，但有其名，无有实性，那么所有一切法不异于空而即于空，能够在不异于空即于空的这个不二的道理上面呢能够这样的明白以后呢，你就试着把这个总空性相别别关在底下的六门上面。所以他说在84页最后一讲，他说别结空中所无之法。那么底下别结空中所无之法，你们我就依据里面优赞的解释呢又把它分为两大科。 第一大科就是85页第二行这边，如应则言，三乘通修五种善巧。既然讲通修，一定有别修，是吧？那么三乘当然也不包括啊，当然也并不是只有二乘人了、啊，也包括我们所谓修一佛乘的人也在内。那么都要修这五种善巧啊。那么这五种善巧分别是运、处、界三种善巧，以及今天要谈的缘起善巧跟地善巧。那么前三种运、处、界三种善巧是为了要解决三种迷执的人，等一下会摘要，我想以前讲过。那么这都是我们所谓的远观，而远观一样是无自性，但有假名。那么如此呢，怎么样去个别个别在这三种远观的善巧上，为什么叫远观，我上两次讲过，就是心有所缘。你只要心安立一个所缘，就把那个所缘境呢能够先知道它的自性空的道理，在比类知道能观的也空，这种次第叫做远观。那么近观呢，近观是已经到达见到位的两种现观啊，就是真见道跟相见道。那么这种是根本断障法，而远观呢是用在我们的加行位，用等持心当中去思维三摩地的心相，去作证索取一空，然后在比类知道我的能取这一念心也是自心空，然后呢后来同时能够证二空啊，正二取空，然后再处无所得，这个整个加行的过程叫做远观。远观就是假立，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用能所，可是用的不明白，对不对？用能所无明心去推动我们今天的虚妄分别，可是又不晓得自己在虚妄分别，这种做法就好像有一点梦中的人没有醒一样。我们今天修加行是什么呢？就是醒来了，自己以为醒来了，用醒来的心去回顾刚才在梦中，还回忆起梦中的一切，然后呢用觉醒的心来去回顾梦中的能跟所，在梦中做梦的那个人啊，以及梦中我所梦到的境界呀，通通是二空的。所以加行位一样是立能所，不过他立能所是明明白白的，自己知道我是这样的立，可是凡夫人呢还处梦中，梦中虽然用能所，可是不知能所，对不对？只是执自执他，对不对？就在一元识当中以为所依就是我自体啊，所缘就是我观的外相啊，而不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心所造，心的虚妄分别不知道。等你从梦中醒来以后，哇，原来里面都是躺在那里没动嘛，对不对？都是梦心当中的自心分别自心相，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次第的了知啊，能观的人当然是自心空啊，所观的一切境相还是一心而已嘛，对不对？这还有多话，还是以觉心来观梦心，觉心是能啊，梦心的能所又变成是所了，对不对？可是他还是不知啊，觉的人还是不知啊，醒来的人就还是用自己以为醒着的心，对不对？再去分别梦中的无不觉，你以觉去觉不觉，你的这个觉啊还是不觉啊，还是没有真的醒啊，对不对？可是加行本来也就得如此，对不对？用你这个虚妄分别的心，然后来了虚妄分别的实相，所以加行为的止观仍然是假立能所，用你的三摩地心去圆你三摩地心所建立的一言境，把我们今天呢文字教理当中的明白转成心里面的一种一种对话，对不对？因为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看书的，乃至于我们甚至应该说，虽然一些止观说是思维修，请注意，思维是要在有观察所缘的前提底下。观察什么呢？观察自心，观察自心，观察自心的能跟取，而不是去思维你今天回忆中的教理，实际上是这样。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是分成两段，一段叫做随顺，啊，一段叫做正观。 当你随顺观的时候，的确你可以收摄五根，在意识当中正思维教理，这是为了把教理变成一言经。你要反复这样意念意念思维思维，对不对？那如果你懂的话呢，你就在这个意念思维的过程当中观察你心在这个地方的作用性。如果你不懂的话，就在这边一直不断的作意作意作意，就是为了要建立正念，把这些正法变成心三摩地所修所缘的一言境，对不对？然后用一言境摄心，让心在这个范围里面不要乱，这是成立正念的过程。正念还是随顺观，还没有入门。入门以后呢，是连这些所谓的意念也无，他只是安定在一个所缘上面。那所缘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安般，对不对？可能是不净的圣解，可能是慈悲的圣解，可能是缘起的圣解，可能是为了要亲近你的五盖，可能是为了要慢慢慢慢入唯心事观，乃至于可能功夫高一点要开始思维真如。那么所谓的这一切，都是要知道这一切都要怎么样如实的看到心在建立这个过程。心借着常识闻熏习的作意力，借着你今天无漏有为的菩提种子，让它在心中慢慢的现形。而这个现形是伴随着呼吸，伴随着你三摩地的一些有为有为法啊，那些心的所缘境，你去体会它的道理就是，而不是离开那个所缘境去思维那个道理的本身，否则又会是一种胡思乱想。所以一定要不离开你的所缘的情况，你就要去体会，所以比较用体会好一点，不是用思维。你一定要去建立一个为了要收摄心的所缘境。当然你可以用依事俱寂去了解，依事俱寂就是一言。当你了解它是一言境之后才有观。当你一言境没有办法兼顾相续的时候呢，观是起不来的。如果你要一言境当作你的所缘的话，那如果你不懂得用一言经当作所缘的话，你必须要取习相，对不对？出入习相啊，你要取一个不净观，你要取一个慈悯的这个三性众生啊，你要取一个十二支的缘起相，你要取这个四大界地水火风的界相，你都有所取啊，对不对？然后一直不断的圣解现起的时候呢，哎，你的等持住有了。你的定心有分，有那个分，有那个味道了，再去体会它里面的无常原生的道理，无作原生的道理，是体会哦。那为什么你能够体会？因为以前的闻熏习道理够熟。你如果中间里面没有这个道理够熟的本事，那你就要靠谁？靠你今天把你的心中参悟的境界、观察的境界讲出来，让你的老师来回应。啊，他会说明你现在的状况，然后呢再提一点新的东西，让你一步一步进，一步一步进。这是我的想法了。当然在课堂上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的是圆满啊，升起次第啊，把这升起次第一路一路那个道次第很建构的，把一团泥团呢、啊、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变成一直线的次第。那你们就随着闻熏习这样上来干什么呢？取代也不能取代，只是去为你们介绍建立正念的方法，对不对？反正你们多听我几次，你们不熟也应该要熟，除非你们完全的不预习，也完全的不复习，那我没办法。那直到你们肯来，我就一直不断的讲到你们耳熟能详，对不对？取代你们自己不去建立正念的一种用功，这个叫做加行。可是当你自己这样子也这样子串习加行，等到你快要见到的时候呢，经过软顶忍四滴，四滴之后就有两心见到，那个两心见到的所缘就是缘起善巧跟地善巧。因此之故呢，缘起善巧跟地善巧称之为叫做净观。为什么叫净观？不取所缘境，要观那个极字，观缘起即心，四谛即心的道理，不用心去缘相，不再这样子，对不对？因为经过软顶忍四谛，你已经知道嘛，你已经次第明白二取空的道理了嘛，你即将见到了，还去取所缘干什么？ 对不对？这个时候反而要在你等吃住的情况底下安住行舍，不要再作为了。这个时候的作为就是真正的不作为。所以在该做不该做之间是要有一点抉择的。如果你自己是过来人，你可以明白，你可以拿捏，对不对？你可以进退得宜。如果你今天拿捏不住，有个参详的对象，找一个过来人不断的小忏。所以闭关禅修的确是需要有护法啊，护法包括你的道量上的护持，包括你今天在教法上以及正法上的护持，都是需要的啊，都会是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看因缘具足了。好，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三乘通学五种善巧的两种分别。可是静观并没有完，静观还有一种静观，可是这种静观拉高了。既然讲了三乘通修五种善巧，对不对？分成远观跟近观，那第三种近观呢，把它拉到另外一颗叫做大乘别修一时境界，这个是我加的了。但是依照文义，应该要安立这样的东西，就把菩萨近观放在大乘别修，因为他后文呢，魁寂法师自己在幽赞当中就讲六相，哪六相？通别、远近。对不对？加行跟根本，根本就是讲两种现观，见到位的两种现观。加行位好像是用三摩地心圆三摩地心相，到了根本见到位的时候呢，好像无所缘，对不对？可是呢，在道理上还是一样，归无所得，不是真的三摩地心有一个三摩地心相能够做所缘，不是真的无所缘。有无俱空啊，这个道理要到最后一句话才破谜团。不过你不能因为最后的结果是那个东西，一开始你就不干，一开始还是要升起之地照干，这个是要规规矩矩的，对不对？规规矩矩的。所以呢，我就把菩萨的净观拉升到另外另一颗叫做大乘别修一时境界。为什么一时境界呢？我把五种善巧通通叫做唯心是观，然后呢，入到大乘别修的时候，就大乘别修是真正什么？三二乘人不共的，二乘人不碰这个部分，因为二乘人不解决所知藏清净。所以呢，在一时境界当中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真如实观，要依着所证的二空真如的圆成实相，要入离言法性。这个时候啊，菩萨的净观是以离言法性当作目标的，可是在二乘的现观乃至于三乘通修的善巧当中呢，它的目标是什么？二空真如一言法性。一言的法性就是四谛十六行，对不对？再讲清楚一点，那有人就讲四谛十六行，有人就讲四谛的前十五心，对不对？最后一心见到，最后一心见到啊，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过我觉得把这个科啊科句这样分开来好啊，好好，然后再来别别看这五种善巧。首先呢，先看运善巧，因为运善巧在前面呢已经先举出了跟空性的不异跟极，说了四句意跟六相意，已经说了，所以这边的淡淡带过，只是说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在85页的第二行。我们今天所立的五种善巧，当然标举运善巧的五运为言了。这个五运呢，随彼所印分成远观跟近观，由二乘人呢把这个远观近观所安立的种种法相呢，皆随执为有。今天为了要播无啊，所以就假立能所从观，从观佛所安立的法相，今对二乘人说无。无什么呢？无所执。我上礼拜已经请各位把这个标都改开了哦，把那个这个句点拿掉，是今对说无所执，而不是一切法无。先叫你把这个法相立为所缘境，再教你怎么样去观这个所缘境，得善巧，知道它空性，知道它二无我性。空性只是空掉你的所执，不是空掉了法。因为你有所执，所以才把所执分为生灭染尽来去等等，对不对？就叫无掉这一切的二元对立， 污掉一切恶取心所建立的一切法，把这一切通通能够剥无所有，把这些所执性通通剥掉，留下什么？留下依他起跟圆成实。而等一下就得到个结论，依他起跟圆成实就没有决定的六相。你在依他圆成里面，既然一切法依他，一切法圆成，你就不能在依他圆成当中说有通别，说有远近，说有加心跟根本，对不对？你如果把心再分成这个修行次第，再分成加行跟根本，那么你心就有三世了，是实有三世。你实有三世还是凡夫的远观，对不对？不要说入不了三种境观了，连二心见道都到不了。所以这个次第升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对这个二乘人所执的有性呢，说之为无所执。真正在所谓的圣意空智当中呢，体意聚集，体意聚集，体曰能取，意微曰所取，或者你可以说由名言尽所安立的一切法的自性差别，体就是自性，意就是差别，也可以说有一切法的自性差别，说一切法的能取跟所取，这个恶取习气啊，聚集通通是空无自性的，但有其名。故所执的运等呢，其性得无，然佛方便呢，与有为中施设为运。所以五运是要说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说的就是有为事相无自性。而我们今天的现果就是五运，一手果的所依就是五运。所以今天在谈五运的善巧，观五运善巧，就是要在五运的现果上面知道果，这个果它就是有为事相的相续。说圣意的话呢，它是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对不对？一言的话呢，假说当下，对不对？生灭无助，假说而已，方便让你知道，只是要你断掉什么？断掉对过去的顾念，未来的希求而已。假说有个当下可住，就是把一些有为法的事项让你们能够看明白。那么为什么要常常叫你安住有为事项的实性呢？是叫你不要随着三世心积聚成运啊。因为你只要不舍于过去，又在希求未来，你就把过去未来三世心积聚成相，那个积聚的相就是你现在以为的五蕴我。你为什么把五蕴的生灭，因为五蕴只是生灭，哪有我在里面来来去去呢？或者哪有一个我还有带着很多的烦恼在那边戏附着呢？能戏附的是谁？他又戏附得了谁？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懂得安住当下，假说和安住当下的心，就离了过去的染着顾念跟未来的戏求，让三世不积聚。纵使安住当下二空真如的一言法性，你就这样子住着嘛，因为一言法性可住，因为它的性清净。可是如果你要一直不断地咬着这个东西，也还是不行。有为法还是一个空性嘛，对不对？你一直不断去住空干嘛呢？空就是告诉你所知皆无，你怎么会去住一个所知皆无的空处呢？然后在这个地方慢慢去体会有无聚集的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当然还很远呐、啊，还很远。不过在此说运善巧的目的是要破五种我们会把它当作我跟我所有的这种执着呢，个别个别用这个运善巧的道理呢，渐渐令我们入真观。真观就是现观，就是五自性观。因此之故呢，说为运善巧，而不是说运是实有的。所以无蕴观善巧就是要你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凡所有相皆是心的安立相，没有物的自相到我的心上来，那么何事缠缚于我而生烦恼呢？对不对？对不对？连看破之量也无啊，你又放下什么？只是一个放下本无所有的所执性而已。能执跟所执，还是这一心的，还是这一心的，对不对？说都觉得多话，但不说又不懂。你只要知道，说只是说， 但有其名，就是你一再用心，用的就是你，所用的还是你，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次第去明白，能所皆都是我性，对不对？我性自性空，一直明白这样的道理，带着你去观境，这个呢，还是远观，还是假立能所而知道能所聚集的过程。当然有人认为自己比较立根啊，可以跳过唯心是观直接入真如实观，那他厉害，可以了。你纵使这样子，你也有机会去教人家修运善桥，你不去体会一下，你怎么能教呢？对不对？不要以为你不去教这种唯心是观你就比较高明，不见得。你懂真如实观的人，你一定能够好好的而且善巧的教导运善桥，这种远观，这种假立能所的方便道。他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如实的照见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理如电。他的意思在唯识来说，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者就是我的自心分别之心相，能所都是我在假立，对不对？假立而推之有我，对不对？假立者一切名义的自性差别而已，就一直不断地用四巡之观 让你入真现观，不断让你培养有一个处无所得的本事。你都不去调练，你不去练习这样的正念正知，你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去读真如而懂真如，你的心还是在那边无作原生而执为实有，无常原生对于已有的法相续执实。你一直不断的这样动，你一去读真如，就把真如当作一个有嘛，那个跟外道学大梵是一模一样的。今天在社会上也有人去依着 New Age 那种学说，就因为他的心不清净，于是就容易把 New Age 的那种向往清净的一个地方当作另外一种我执跟法执，然后去跟所有其他的团体对立，也不好。从他的作为就可以知道，他的心还是没有那个二无我的功德心，不够宽，不够柔软。没有功德法身的作用，很明白的。你如果有的话，这种作用就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好，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什么呢？故举经言呐、啊，如星翼灯幻，露梦露泡梦电云，一切都是什么？诸和合所谓应作如是观。因为这个比较不熟，我还是建议用《金刚经》那句话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应作如是观，常常在加行位的止观、方便止观，这种自心安立能取相的三摩地心观、三摩地心相这样的作为，常常叫做这样观。了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尚非定运，那么所执的运等何理成真呢？对不对？都是我在假立的。而这个我是在能所对立的情况底下推之为有的，推之为有，这个推之为有的我性尚非定运，怎么会有我所执的运性可得呢？怎么会有我依于无运的自性而建立为我呢？对不对？所依都非真呢、啊，无自性的生灭了，怎么会有生灭法当中立的一个常我呢？对不对？常作如是观呢、啊，法性空如，故非运相，是绝对不是生灭法嘛。因此它不是生灭法，于是我说法性空如叫做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讲一句话就是非生灭法的意思。它只是告诉你不是生灭法，而不是有不生不灭法。你在一个有也是心相嘛。不是有没有真如，而是这个心相还是自心分别嘛。所以讲法性空如的言说相是自心分别，没有谤诽真如啊。有些人说我们唯识家在讲法性空如也是名言，他认为这是谤诽真如，怎么会呢？我说的是自心分别自心相的法性空如的言说相。你对法性空如的想象不是自心虚妄分别吗？还是什么呢？那种说是一物即不中的东西，你一直不断的要这样子说， 对不对？那是什么呢？那一念心是什么呢？法性空如，怎么会是这种生灭法呢？怎么会是呢？是故空中多无五蕴。这个时候呢，心应该去体会到那种有无俱集的平等心。不过呢，多半人还很难，多半人只是举重，然后呢放下来，一种释放感，在那释放感当中得到暂时的清安乐，把那种清安乐去体会到，哎，这个就是空性。那种去掉那个垢染粗重之后，那种由分别所生的清安，他把那种清安比类知道，原来我可以这样自在。但是问题在哪里？他能不能保任？对不对？还是有一个离垢之后还去保任的分别心，还是有。不过练习的过程都是这样。否则因为就是我们不太信不太信法的实性，所以就希望，总是希望自己要能够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思绪哈，才变成，不然呢只是你看佛当下那些圣弟子阿罗汉们当下就开悟了，言下开悟，就是在佛的音声底下立刻开悟，他还记笔记，他还写书，他还去整理思绪，他还自己去诠释一大堆理论，他还去发展成20个部派，他还去讲大乘一时相观，他还去做以后这些分别吗？就没有没，对不对？就是后来的人自己以为越来越聪明，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系统而已。那这是一种，也不是坏，没有这些圣弟子发展这个知识系统，留下这么多的论点，我们后人还没有办法有他们那种缜密思维的功夫。所以后来我想通一件事，我的个性是比较喜欢直来直往，可是后来还是要耐烦，对不对？解开又解，解了之后呢又解，解了之后呢又再解，对不对？反复的功夫只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什么？入众生心，熟悉众生，成执又离执的过程。菩萨往来故，一切法得成。菩萨的自体就是空性，也就是中观所说的一句话：一有空性故，一切法得成。你功德不是来来去去，不然怎么成？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持续做完一件事情，所以当你做到一半的时候，总是要把它打理起来，对不对？再把它缠绕回去，放回去，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又要把它解开来，再来工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解跟结，不就是必要的功夫吗？不在结处生结，在解处如何顺观它，又怎么样从观生死流，而于中无系然，心生平等心。你不在这个来来去去的过程当中生耐烦心，你如何入众生心当中体会真如吗？你怎么去体会呢？但是次第升起的话，因为我们这被这些缠绕太苦了，所以知苦的人就一直不断想要离，对不对？那个次第就这样升起，方便止观从远观开始建立起，对不对？改一个远观的对象，过去在观中不知道无明行，这阵不断的生处当中呢，当作受想行之所依，而不知不觉，